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离障本来护着龙庭八，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和大家啊再一次的学习这个《寂天论》时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分了十品，现在我们学习呢是第五品的内容。那么第五品呢是宣讲正知正念，按照本论六品的就是说六个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来划分的话，现在是属于持戒波罗蜜多。那么手持菩萨戒呢，它是意味着一个菩萨能否顺利的修持菩萨道，能否成功的来获得菩萨佛果位的一个殊胜的方便，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种内容。那么前面呢已经可以说是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之后呢，我们要手持，进一步的来让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菩萨戒，通过手持菩萨戒的方式来调伏我们的身心。那么实际上守护菩萨戒呢，它的这样一种实际的意义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见解发了菩提心或者我们的这种见解正见和我们的这个行为，要从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心或者恶行当中呢完全摆脱出来。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要摆脱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来发起这个利他的心，通过修持利他心，发起利他心，就可以纠正我们无始以来已经养成的一切为自利奋发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恶习。那么其实呢，这样一种不管是我们来就是说是对治自私自利也好，还是发起利他心也好，它都是一种方便法。其实按照大乘的究竟的这个观点来看，一切众生呢皆具有佛性，不单单是说具有成佛的一种潜能呢，按照最了义的经典来讲呢，一切众生皆具佛智慧，皆具有这样一种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等等的一切的佛功德。那么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最殊胜的一种方法，最正确的一种方法，来现前我们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佛果的实相。那么可以说不可或缺的方式呢，就是要修持大乘的这个教义。那么修持大乘的教义呢，它必须要可以说打破我们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发起这个利他心，要发起菩提心。一方面呢，这样一种利他心、菩提心，它是和究竟的实相呢有相应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呢，就妨碍我们现前这样一种开放的实相、开放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要既由来通过这个修持利他心，来打破我们的自私自利的一种作意；一方面呢，要这个遏制住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已经形成的一种恶习，自私自利的我爱子。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要发展我们的一种利他的一种心态和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持菩萨道过程当中啊，这种一方面打破这个自私自利的作意，一方面呢来修持广大的利他的这个发心和行为，实际上它都是和真正的菩萨道完全相应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问题做得很好的话，就可以在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尽快的靠近我们究竟殊胜的一种实相，现前我们的实相。然后呢，我们在让自己在这个现前实相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条件啊、环境啊等等一切的因缘合适的这个条件之下呢，我们也要，真实的、真心诚的去利益他人。帮助他人来学习佛法，帮助他人来学习接受这样一种大乘的教义，帮助他人也来修持现前自心的实相觉悟之道。并不是说我们真正已经到达了佛位的时候，到达了菩萨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做利益有情，或者说是给其他众生启发这样一种菩提心啊或者菩萨道。实际上在我们自己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前面我们讲了，如果在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在因缘合适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学习到了一些，比如说发菩提心的一些理念啊，发菩提心的一些功德啊，或者菩提心和我们这样究竟的觉悟之间，菩提心和我们暂时所追求的快乐之间， 或者说暂时的想要离开痛苦之间，它的一种必然的联系。如果把了这些能够介绍给更多的人呢，更多的人就可以早早的来认识到这样一种修行菩提心的必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可以做到的一种事情。当然呢，按照一些严格的就说严格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呢，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那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但是呢，我们不能说这个就近的我们就近利他呢是初地菩萨，现在我们就完全不做或者完全没有能力做，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在有条件有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当然呢，我们也不用想我要和初地菩萨所做的事业一模一样，我要和佛做的事业一模一样。我们实际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这么高的一种期望的话，那就是说随我的能力去做利他的事情，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一方面我们平时要在打坐的时候发心专门来通过观修来提高自己的菩提心，一方面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必须要多思维多发愿多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下坐之后，在和这样一种社会接触的过程当中，在和其他的这些众生接触的过程当中，在和其他的修行的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发挥我们的这样一种优势，或者发挥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方便去利益他人。有些呢是让别人学习佛法来利益他人，有些呢就是说是去帮助他人走出困境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这都是算是利益他人。只要我们带了一颗就近的这个菩提心去接触人，去利益他人，都可以或者说直接的或间接的去帮助他人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习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发心啊，这些意乐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那么我们回到这样一种这个颂词当中，那么颂词当中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科判是总说一切十分所作之行。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二，必定随顺他众。那么必定随顺他众呢，前面我们也是针对于这样一种内容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劝别人学习佛法也好，或者要赞叹别人的功德也好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是宣讲我们要对众生有所随顺。当然就是说随顺众生呢，主要是从善行方面的，因为恶业方面呢，不管是自己不管是他人，这个都不能够去实行的，真实的恶业是不能够实行的。那么随顺他人呢，主要是总的这样一种目的呢，是要随顺他们的善行，或者将他们安置在善行的功德当中呢，这个方面的随顺呢我们要多做。并不是说是在这个不管是什么样一种场合，不管是什么样一种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一概随顺，别人杀生我们也随顺，偷盗也随顺并不是这个意思。在菩萨戒当中呢，有些虽然有些开许下面还要讲，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一种这样一种开许，这样一种随顺。它这样一种随顺呢，它是有某种前提有某种基础上面的一种随顺。那么是颂词当中，今天我们学习的呢，第一个颂词是说一切行为喜，持喜下难苦，故当依他得安享随喜乐。那么就是说一切行为，菩萨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让众生生起欢喜心。那么如果说是能够让众生生起欢喜心的话，那么这种修法这样一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用钱来估算，没办法用钱来买得到的。故当依他得安享随喜乐，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依靠其他人的功德来安享随喜的安乐。那么这个是字面上的一种解释的方法。当然了，我们就说一切行为持喜下难苦呢，那么在上师注释当中呢，在讲义当中呢，也讲了两种情况的随喜。那么就是说一种情况的随喜呢，一切行为喜，就刚才我们在解释颂词的时候的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呢，都应该成为众生欢喜之因。当然呢，从一方面来讲呢，我们的一切行为要让自己欢喜自己就是说是欢喜，这个方面是可以说是也需要做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说呢，一切行为让众生欢喜呢，这是完全正面直接的相合了菩萨道的一种发心，菩萨道的一种修行。 所以说我们一切行为要让众生生起欢喜心。那么怎么样呢？前面也讲了很多，后面还讲我们的一些所作所为的事情呢，怎么样让众生生起欢喜心呢？怎么样去随顺众生的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也是很关键。因为就是说，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呢，从实相的角度来讲，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在实相当中呢，也没有所谓的一种道德不道德啊，或者说是这个善恶啊，或者说这些好坏啊，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差别的情况呢，在究竟的实相法界，在空性当中呢，这一切可以说是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但是呢，我们在世俗地的这样层面上面，在这样表象的层面，或者在世俗地的层面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有所拣择。实相当中一切都是平等，但是在现象当中呢，这一切呢仍然有差别。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空性当中也是平等的，所以说呢，众生欢喜也好，众生不欢喜也好，都不要执着，这都是无所谓的。我们不能这样讲，如果这样讲呢，可能就会把圣义地和世俗地搞混淆，搞混淆的话会失坏修行，或者说也会伤害像其他有情的利益。所以说在世俗的层面呢，我们就知道众生他仍然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喜欢不喜欢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行为呢，尽量的去随顺众生。当然前面我们讲了这样一种随顺呢，它也是有底线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一切的行为让众生欢喜，那么这个就是很合适。比如说后面也讲到了我们说话的方式啊，走路的方式啊，或者说待人接物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这个在世间当中有一个相对来讲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众生他喜欢怎么样的一种行为，众生喜欢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谈话的方式，像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他就应该随顺。虽然就是说佛也好菩萨也好，他们的这个境界啊完全已经超胜了世间了，或者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的见解可以说是超胜世间的见解，但是呢，如果要修行，在世间当中要修行，或者说要利益有情的话，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所作所为就不能够离众生的这样一种价值啊，价值观呢、或者他们的一种道德的一种底线呢、或者怎么样一种这个行为的方式，就说离得太远。如果离得太远的话，自己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那么就是很难以顺利的修行，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也很难以就让众生呢，就说是对我们的像修行的方式的升起一种欢喜心，难以起到利益众生的一种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样一种行为呢，还是应该可以说尽量的符合世间的这样一种行为标准。在一个论点当中呢，实际上是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呢，在这个戒律当中，小乘的戒律当中呢，佛陀也规定了这些出家的人，他穿着衣服的方式啊，比如说他穿裙子的时候呢，他的这样一种裙子的高度是多少，他像在那有一个这样的标准。那么实际上从佛的智慧，从佛眼来看呢，就说是你把这样一种裙子的高度啊，你离你的这个脚踝啊，就说四指高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或者你把这样一种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裙子的高度你拎到膝盖以上，或者说你放到脚面以下，对佛来讲没有差别。或者说一个穿得很好的人和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在佛的智慧面前看起来没有差别，是平等的。但是呢，还是为了照顾其他世间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眼光也好，或者他们的一种标准也好，所以说佛陀在规定比丘，规定出家人在穿衣服的时候呢，你应该有一定的标准，这样一种标准呢大家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标准呢，或者这样一种走路的方式啊，这样穿着的方式呢大家能够接受。只有在大家接受的前提之下，你才能说我在这个场合当中怎么样修行啊，或者在这样一种事件当中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很难以为继的。所以说从这样一种情况下来看的时候呢，虽然佛陀他证悟了，但是他还是给后学的菩萨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应该注意，一切的行为呢应该让众生生起欢喜，成为欢喜众生欢喜之因。然后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做到了慈禧加难过，因为我们是在利益众生的前提之下来做这个事情， 既然我们的发心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这一切的行为呢就不会成为没有意义，这一切的行为呢就应该成了一个啊有大福德之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要能够产生大福德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呢，如果能让众生升起欢喜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让众生升起欢喜的一种修行，或能够让众生升起欢喜本身，它是金钱买不到的。虽然大家呢都是对认为哦，这个金钱它可以买到很多的一种想要的东西，那其实呢，单单的通过金钱难以买到这样一种欢喜心。那么这个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一切行为喜，那么就是看到众生的一些善行，就产生欢喜心。那么此处的一切行为呢，是专指一切善行的，在无著贤菩萨的注释当中呢，讲得很清楚。如是而行者，他人的一切善行也已成为自己欢喜之因。那么所以说就把这个一切行为呢解释成了一切善行。那么就是说这个解释成一切善行呢，它是可以和前文和后文呢直接做联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人我们这样去行持的话，其他人他在做一些善法，做一些行为，哎，我们看到别人做行为做这样一种善法的修行的时候，我们也是产生由衷的产生一种欢喜之心。那么这种跟随他人产生欢喜呢，就叫做随喜。那么这样一种随喜呢，它是一切的金钱买不到的。所以说呢，紧接后文就是说，故当依他德安享随喜乐。因此说我们应该依靠他人的功德来安享随喜的快乐。这个里面有几个这样一种关键的词语，一个是依他德，第二是安享啊，然后是随喜的快乐。那么就是说此处我们的这样一种快乐呢，它是属于随喜的快乐啊。当然我们随喜呢，有说有自随喜，有他随喜。自随喜呢，就是对于自己的种种善法，哎，有一种欢喜，一种高兴。平时呢，我们说在世间的人，他做了好人好事之后呢，啊，他内心当中觉得帮助了别人，就很高兴。实际上，这个呢，对自己的一种善行的一种欢喜。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自随喜了。他随喜呢，就是看到其他人在做善法，其他人在做好人好事的时候，自己由衷产生欢喜，这个叫做他随喜。那么此处的这样一种乐呢，是随喜的乐。我们首先这样一种定性，然后呢，就是依他德的一种随喜乐，依靠其他的人的功德，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是他随喜。那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自己做了这样一种善法呢，自己可能就觉得很好。但是呢，如果说是看到他人在做功德的时候，在他人在做善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内心当中就如果产生嫉妒的话，就不是这么高兴，不是这么欢喜。尤其是在有竞争的、带有竞争的这样一种对境出现的时候啊，如果自己是做到这个功德呢，这个善法呢，哎，自己觉得很好。那么如果说我的竞争对手他们也在做这个功德的话，有的时候自己就难免嫉妒心的产生。所以此处的这样一种升起这样一种随喜乐呢，是依他德，而且是安享。哎，安享当然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侧面呢。安享的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很平静的去随喜他啊。如果真正看到别人的功德的时候，我们要很自然的去随喜他人的功德，这个安享的意思。还有一种安享呢，就是说是他不需要这样一种很多的这个劳作，我们就能够轻松的去安住在这种快乐当中。这个也是一种善巧方便啊，这个也是一种安享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种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随喜啊，这个打破这个嫉妒这个随喜心。那么这个随喜心呢，实际上它的的确确，如果我们不掌握到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这样一种方法，没有真正安住在这个随喜的状态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安享随喜乐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就是说内心当中对于这样一种随喜，它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呢，对他人积功累德，对他人修行善法，自然而然的能够产生这样一种随喜的时候啊，的的确确是不费事情，不需要成本啊，不是说是我们要花200块钱啊，去某个这样一种游乐场当中去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各种各样器械呢去升起这种快乐啊， 啊，怎么怎么样，也不是说花多少钱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然后呢是很高兴啊，啊，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或者其他的这样通过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价钱来进行这样一种让自己欢喜。那么这种水洗的安乐，它的的确确是几乎不要什么成本。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啊，就说是这个通知道了这样一种理念呢，或者说是有了这样一种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内心的一个转变。如果我们内心有了转变之后呢，就可以安详了。啊，它就是一种非常的，一种就是轻松的、非常自然的，也是不需要成本的、不需要劳作的，啊，很自然就可以获得一种快乐一种方式。而且呢，这样一种快乐呢，它是完全无罪的快乐啊。第七品当中还要讲，这是一种无罪的快乐，它没有什么罪业，它是非常清净的一种快乐。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好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那么以前我们不这样去做呢，是因为我们不了知，有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原理。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入行论的必要之一啊，就是改变我们的这样一种理念啊，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的颂词哦，来了知这其中的差别。那么我们如果按照自己的一种轮回当中的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来去思维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是或者说自然反应的时候呢，看到别人，尤其看到自己的怨敌，看到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他们去做功德，他们在修善法的时候，或者他们获得安乐的时候，这就很自然产生一种嫉妒心。而且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嫉妒心呢，就升起来的时候也是这个觉得没什么不对的，没什么不好的，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通过佛菩萨的教言来观察的时候，哦，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到他人功德的时候，应该产生一种欢喜。那么如果产生了这样欢喜心呢，对我们来讲就可以安享随喜乐了。所以说这样一种快乐的的确确呢是非常可贵的，非常珍贵的，它超胜了世间的一切珍宝的价值，它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啊，这样一种无价的一种宝物。而且呢，这种宝物呢，它会一直存在在我们相续当中，跟随我们的心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流转。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一个宝物呢，也许它我们保存它几年几十年，我们经常会提心吊胆，它怎么样被别人偷走了，或者怎么样遗失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一旦获得了这种随喜的宝物的时候呢，它就会一直会跟随我们，啊，会跟随我们。然后呢，有了这样一种宝物之后呢，我们就随时的可以安享这样一种这个随喜的快乐了。这个方面呢，就说是真正分析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通过啊方方面面的观察认证呢，我们就知道哦，这样一种随喜的快乐的的确确是作为一个修行来讲应该拥有的，啊，应该拥有的。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很多人就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或者电视上面经常打广告，就说这个东西你值得拥有，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呢，我们真正的分析的时候，这些东西呢，拥有也不拥有呢，它的这个必要性不是特别的大。当然有些喜欢享受的人呢，怎么怎样，他觉得这个值得拥有。但真正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的东西呢，它就是这样一种一种这个欢喜的心态，或者一种随喜他人功德的心态，对自己修善法，对他人修善法，都有一种欢喜的一种心态。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永远不会过时。不管你是一个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个老年人也好，还是怎么怎么样也好，反正只要你拥有了这样一种随喜的心态呢，它都会随时的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殊胜的安乐。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一切的行为喜、持喜、加人口，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我们在讲它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随喜的功德和不随喜的这样一种过失。颂词当中就讲到，如是今无损，来世乐亦多，反之因称苦，后世苦更增。那么其中呢，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随喜的安乐啊，它的功德。第三句第四句呢，反之反方面讲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随喜的话，对今生对后世都会带来这样一种痛苦。那么宋词的这个字面意思呢，就是讲如是今无损，那么能够如是的进行随喜的话，今呢就是现世的意思，那么在现世当中呢，对我们没有损害，而且呢对来世呢乐亦多，也会给我们的来世呢带来很多很多的安乐。反之因称苦，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我不随喜生产生这样嗔恨，产生嫉妒呢，那么今世当中呢因嗔而苦， 后世苦更增，那么到后世呢，我们的痛苦会更加的增长。他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去分析一下的话，那么今无损，如是今无损，来世乐亦多。怎么是今无损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观察分析啊。那么首先一个今无损，当然这个就是指我们的随喜，哎，我们的随喜的心，我们的随喜的心呢，对现在我们来讲呢，它是无损的。但无损呢，从直接的理解，字面直接理解，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害，没有什么损失，哎，这个叫无损。但是如果是反过来啊，不是反过来，就是说进一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呢，实际上那个无损呢，它是一种快乐的意思，哎，它是一种快乐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无损害的角度来讲，那么对谁无损害呢？对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心，对我们的财富都没什么损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我们见到其他众生修善法的时候，当我们见到其他的人得到安乐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一个随喜的心，那么实际上我们产生一个随喜的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去看，那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财富有没有损失呢？我见到别人快乐的时候，我内心很高兴，对我现有的财富来讲没有丝毫的损失。对我的身体有损失吗？没有。对我的这样一种善根啊，这些的也没有损失。所以说呢，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精神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受用啊有任何的损失，又有任何的衰败。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为什么不去做这样做随喜呢？如果我们说我去别人，我在当我看到别人在快乐的时候，别人在修善法的时候，我一随喜好了，我的财富因为我的随喜一下子就损失了，损失了3000块钱，一下就损失了一套房子。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当然我就要考虑了，我就要去观察分析我是去随喜别人的这样一种成本怎么样啊？如果是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了，有可能我不去做随喜了。但是呢，就是我做随喜的时候呢，我发起这个很强烈的随喜的念头的时候，他对我的这样一种身心，对我的财产没有丝毫的损失。哎，这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去产生随喜的一个这样一种一个理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去做随喜的时候呢，也没有损失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哎，我们的快乐呢也没有损失的。而且呢，从它的字面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在看它这个无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第二个意思吧，这个无损它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说这个无损就是快乐的意思，如是现今快乐，后世也快乐。那么为什么说是当我们随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快乐呢？因为我们看它的字面的意思啊，随喜，跟随别人的善法而生欢喜，跟随别人的这样一种善法而生欢喜，跟随别人的这样一种快乐而生欢喜。这个随喜本身它就是一种快乐，它本身就是一种欢喜，本身就是快乐。所以说如果我们一次升起的随喜心呢，我们得到的是快乐，那么就我们又再次升起第二次的随喜心呢，又是快乐。我升10次是快乐，升100次是快乐，我们从早上到晚上能够升起随喜心全是快乐。所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这种观察呢，今无损的意思就是讲不单单是对我们的财富没什么损害，而且呢能够通过这个随喜的的确确就给我们能够带来我们新的这样一种愉悦，哎，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很欢喜。所以说呢，今无损，我们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观察。直接一生随喜的时候，马上就得到快乐了，当下就得到快乐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今无损，哎，这个的确从这个第二个根据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去这个参与这个随喜的一个修行的。因为对我们的这样一种现有的这些财富啊，现有的这些资源呢，没有什么损失，而且呢，一随喜这个马上当下就带来快乐。只要我们这个随喜的一念成功了，只要我一成功这个随喜的心念，带来了马上就是一种快乐。哎，它就是一种这么快的一种作用，它就是有这个作用。所以说现今无损。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后世怎么样啊？来世乐亦多。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随喜的修法？我当我升起一念随喜的时候，除了当下快乐之外，还能够给我来世带来快乐。什么原因呢？哦，因为这样的随喜它是一种善法，不单单是一种善法，而且它是一种很清净的善法。哎，它这个善法很清净，这里面没有烦恼啊，这里面没有烦恼，很清净，没有嫉妒啊，没有其他的烦恼， 它就是一种很清净的一种善法。所以说如果我能够对一个众生的善法能够产生随喜呢，哎，我就能够通过这个呢来获得就说这样善业。然后如果能够对十个众生，能够对一百个众生，能够对一切众生的善行，对一切众生的快乐都能够随喜啊，他的这样所缘，他的对境越广大，他获得的善根他就越深厚。那么如果善根越深厚，他来世带来的这个快乐的果也就越多。所以说他来世乐意多，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清净的善法。那么通过因缘，通过这样一种缘起的法则，通过因果的规律来观察的时候，如是的因他就如是的果。所以说呢，我们如是的在今生当中造了大量的随喜的这样一种善业，那么这个善业一旦成熟之后，一成熟之后呢，我们就会在来世当中获得很多很多的快乐。而且再加上这个业因果的一种它一种规律吧，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学习业因果的时候呢，这个业因果呢是未作不欲，已作不失。还有一个就是讲增长广大。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升起的是一念的随喜，那我们在后世的时候是不是就收成了，是就可以收成这个一念的快乐呢？不是这样的，它增长很多倍的啊，增长很多倍。所以说呢，在来世它可以辗转的去增长，辗转去这个成熟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啊。所以说来世乐意多，不单单是从世俗的层面来讲心无损来世乐意多，而且是从菩萨道的角度来讲，这个随喜它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殊胜的一种圆满佛之良的一种修法。那么要是让我们的这样一种善法清净，让它增长圆满的这样一种障碍呢，那当然就是种种烦恼。其中呢有一种烦恼叫嫉妒。那么这个嫉妒的烦恼呢，它可以让我们迷失本性，哎，那让我们呢没有办法行持这个清净的一种善法的正道。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随喜的心呢，它可以成功的把这个嫉妒的这种烦恼呢彻底的根除啊，可以根除这个嫉妒的烦恼。而且呢，通过菩提心摄受呢，这样一种善根非常广大，所以它能够直接的成为成佛的因啊，能够直接成为成佛的因。而且呢，在佛很多功德法当中呢，有些就是通过随喜专门修持随喜这样功德呢就带来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随喜的修法呢，我们可以按照世俗的语言来讲，一本万利啊也好，或者说一本这样一种这个义利也好，怎么怎么样，反正呢就是怎么样形容都不为过的。他就说是几乎不需要什么资本，或者一本万利或者五本万利也可以讲，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样讲呢有点就是说落于世俗这样一种这个嫌疑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描绘清楚的话，也可以借用一些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概念。那么如果在世间当中，我们就说如果我投资一分钱，哎，我可以带来一万元的这样一种回报呢，我们肯定要做，马上抢着去做，挤着头去做。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说这样一种随喜的善法，它就是有这样一种功能的。哎，我们如果了知，不了知呢就说是这个也就算了，如果了知之后有这样一种法呢，那一定要做。不单单是我们说纯粹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福报啊，纯粹给我们带来功德，当然我们功德我们也要，当然是要它是我们得到安乐的因啊，我们也要这个功德。还有呢就是说它可以摧毁我们修道当中的一些嫉妒的这样一种障碍啊，能够把这个嫉妒的这样障碍呢成功摧毁掉，能够帮助我们呢修持清净的菩萨道。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是更加要去做的。那不管是从他修法的角度，从他的得了功德的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去做。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来如实的认清这样一种随喜，它的的确确就是有这样一种功能，就是有这样一种能力，有这样一种功德。那么我如果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不做呢？一定要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了知道它的功德利益之后，我们就要投入到这个修持随喜的这样一种行列当中去。那么我们在讲了它的正面的功德之后呢，我们再讲反方面的一种过失。反之因称苦，后是苦根之。那么如果我不修随喜的话会怎么样？不修随喜呢，反之因称苦。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别人修善法的时候升起嗔心啊，或者看到别人得到快乐的时候呢自己升起嗔心啊， 啊，我们就看了发现了这个地方怎么一个称字呢？我们前面讲水洗，水洗的对字它应该是嫉妒，为什么此处讲一个称字？当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修善法的时候，看到别人这样一种现前福报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是说是发展的很就是说严重的时候呢，的的确确直接可以产生嗔心的。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这个嗔恨和这个嫉妒啊，它是有关联的。那么在无著菩萨，印度的无著菩萨一个大乘的一个大乘俱舍论，或者大乘阿毗昙姆集论，在这个集论当中呢，在讲到这个贪嗔痴嫉妒骄傲，在讲到这样五毒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分析，做了个分析了。但贪嗔痴呢，它是三个啊，就是很严重的，平时我们讲三毒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三毒呢，后面有两毒，就说一个是嫉妒，一个是骄傲或者傲慢。那么他们两个是属性怎么样啊？无著菩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讲，那么和贪心相应的，或者是贪心的一分，它就是傲慢。傲慢实际上它是贪心的一分呢。啊，从这个方面讲，哎，我们说很傲慢，就贪着自己的功德嘛，它有一分这个贪的里面在，贪心的里面在。但是呢，就从侧面来讲呢，哦，贪的它的这个体性和这样一种傲慢的体性，从侧面来讲啊，不完全一致，所以说它可以分出来。但是呢，这样的傲慢它的确是贪心的一分。还有呢，我们就说这个嫉妒啊，嫉妒它是嗔心的一分，很严重来讲呢，它就是嗔恨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从它的一分的一部分的角度来讲，它一个侧面来讲，哦，嫉妒它就和嗔心相应的，嫉妒它是嗔心的一分。你看我们在分析，我们在看这个嫉妒的时候，哎，当别人就是说拿奖的时候，或者当别人很快乐的时候，这样我们的心里很不舒服。它实际上这里面呢，有轻微的嫉妒心啊，轻微的嗔心在里面。它虽然这个嫉妒，它是一种很不高兴、很不愉悦的一种状态，它就是就它里面就是有嗔心的一种成分，所以说它是嗔心的一分。因此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嗔苦啊，也可以理解成嫉妒，也可以理解成嗔心。那么如果就是说当别人快乐的时候，我们产生嫉妒，产生这样嗔恨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当别人就是说获得快乐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很不舒服，我们再来分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当我们在看到别人修法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别人这样一种安乐的时候，我们产生嫉妒呢，这个当我们产生这个恶心的时候，对于对方的财产，对于对方的这样已经获得的这样一种利益有没有损害？单纯从内心的这样一种我们产生嫉妒心的这个侧面来讲，没有任何损害，对他人没什么损害。那么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当我们产生嫉妒的时候呢，反正这个财富我也得不到，我再怎么嫉妒我是得不到别人已经获得财富的。再加上就是说是我这样一种嫉妒之后呢，他就直接的来让我内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愿意，他就是一个痛苦。所以说又何必呢？反正呢就是我这样生嗔心的时候，我也损害不了对方，然后我也通过这样一种嫉妒呢，我也是就是说得不到这样一种财富。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就是说这个嗔心或者嫉妒只是给自己带来了第一带来了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当下我就痛苦了，它的作用很明显。当我一嫉妒的时候，马上这个内心就是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状态，内心当中像打翻了这个五味瓶一样，或者内心当中像虫子爬一样，反正就是说是让自己马上就很不舒服，就这样的。第二呢，这样嗔心当下引来了罪业。因为就是说这个嗔心也好，或者这个嫉妒也好，它是属于五毒嘛，嗔心它属于五毒之一，嫉妒也属于五毒之一，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本身呢，它就是一种罪业，它就是一种罪业了，它是五毒。所以说这样讲的时候呢，在我非常就是说痛苦的状态之下，又给我带来了罪业，而且这个罪业呢，它会延伸到后世。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嗔恨和嫉妒一产生的当下呢，当下就不舒服，当下就很痛苦，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不单单是不舒服，这个还没有完，又种下了以后我们再受痛苦的因。再以这样一种缘起的法则自然规律来看呢，它呢就不说是这个什么就前面我们讲的一样，你一念的嗔心，一念的嫉妒，你去收获一念的痛苦，不是这样，它也辗转广大的。所以说后面讲苦更增，然后不单单是当下你的这种痛苦了，而且你的苦是更增的，更加的增长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有什么必要去产生一个嫉妒呢？那我们产生嫉妒带来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带来，对自己没有利益，对他人没有利益，对今生的这样一种就说是安乐，对后世的安乐没有利益，而且对修行是个大的障碍啊，他对我们修菩萨道是个大障碍，不然他修菩萨道即便你要修小乘的教法都修不成，小乘他是以对治五毒三毒 为基础的这样一种修法了。所以说如果你我们再的去不调伏自己的这样一种嗔恨嫉妒心，再去产生这个嫉妒烦恼，那怎么可以和正道相应呢？也没办法和佛法相应。所以说这个颂词呢，它帮助我们从正面反面，正面的今生来世，反面的今生来世，然后从正面对修行的作用，对反面对修行的这样一种副作用，方方面面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来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哎，我们就发现的的确确这个嫉妒心啊对我们来讲没有丝毫帮助。而这样一种随喜的这样一种修法呢，它是从方方面面就说都是对我们有利，对众生有利，对我们有利，哎，对修行有利，对全部都是这个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在分析之后呢，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嫉妒的的确确是很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来由的一个东西。我凭什么我们还要去保持它呢？凭什么我们就还要去经常去让他就是诱发他就升起呢？就没必要了。当然我们就说这样讲了，只是说这个不好还不行，我们这到底是怎么样去对治他。第一点，当然我们要去对治他的时候，我们要从正面和从反面两方面分析。这个宋词已经帮我们分析完了，我们知道了，哦，的确不好。还有呢，就从这样一种从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的角度来讲，从菩提心的侧面来讲，因为我们发菩提心，我们是愿一切众生快乐，我们说是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我们要愿众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那么这个是我们发的愿，哎，我们是要愿众生来获得快乐的。那么所以说呢，本来来讲的话，是我应该负责让一切众生都获得快乐，这个本来应该是我自己来做的。但是现在呢，不依靠我的这样一种努力，没靠我的这样帮助，众生他自己获得了这样一种快乐了，那么就是我应该高兴才是，对不对？那么反而呢，我就看到别人获已经获得安乐的时候，我还很不高兴。那为什么这个是就是说从道理上也讲不清楚的，也没办法从正理上去安利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讲，哎呀，我是愿众生快乐的，这个发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笼统的发愿，我愿一切众生快乐。哎，发了愿一切众生快乐的时候，但是这落实到单个众生的时候呢，如果是单个众生他获得了快乐的时候，单个众生修行善法的时候，我凭什么我就不高兴了啊？这个不好。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要应该把这个修行落实到个体上面，有选择性的这个个体上面。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圆自己的亲友嘛，父母啊亲友啊，像这样的话就首先去圆，然后呢圆自己中等的人，愿他们修行善法，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因果的这样一种规律，善法得到快乐，修出世间的善法的因能够得到出世间善法的果。所以说当我们见到别人修善法的时候，当我们见到别人在皈依，当我们见到别人在发菩提心，当我们见到别人在修持这样一种出世间善法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哦，他修了这样一种法，他应该可以获得快乐。哎，我们应该乐于见到别人获得这样快乐的因。然后呢，如果说别人获得果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他前世修了这样一种福报，今生当中呢获得这样快乐，的确就是非常非常好，很善妙。因为这个是就是我乐于见到的乐于见到。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对这样一种这个，尤其是最后能够对我们竞争的对手，能够对我们的怨敌，能够对我们看不惯的人，他们在得到这些安乐的时候，他们在得到这样一种善法的时候，哎，我们如果也能够这样一种产生欢喜心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心当中就没有一个什么不能够修随喜的对象都可以修随喜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修习这样一种这个善法。当然后面呢还要讲在这个第七品当中呢，还要宣讲这些第八品和第七品当中还要讲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通过修随喜对治嫉妒的一种方法，后面我们可以再去这个广大的去学习是这样的。那么就不单单是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呢，如果在菩萨道的修行当中也好，或者在 世间的修啊，世间的这样善法当中也好，还是在小乘的修法当中也好，这个随喜的修法呢，或者随喜的这样一种善法呢，它都是能够给自己、他人带来这种，就是说心态上面也好，或者就是说最后我们身心方面也好，都能够带来快乐的一种啊殊胜的正因。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好好去观察这个颂词，仔仔细细的去揣摩这个颂词当中的一种启发，然后呢，就是发愿来落实。发下定决心来，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随喜的修法，尽量的去扭转。那么关键是我们第一个认识，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之后，我们要下个决心，我一定要修持这样随喜的修法。那下了决心之后呢，那么第二步那就比较困难了，第二步就比较困难，就是要落实了。就是说平时我们就说去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啊，在和人交往的时候，这个落实。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修法串习的非常熟悉啊，串习的非常非常的纯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纯熟之后呢，当我们遇到这个对境的时候，当然这个对境可能是很多的，我们经常看到别人获得快乐啊，怎么怎么样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就是说世界上在举行这个奥运会的时候，那举办奥运会的时候。看到别人就拿奖牌了，看到别人拿金牌了，或者说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拿金牌了，然后实际上呢，他都是一种快乐嘛，他拿到金牌很快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种修法来对治，他得到快乐的时候，那我也乐于见到他得到快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这样一通过这个嫉妒其他国家其他的选手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金牌的一种这样一种痛苦啊。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安住这样修法的时候呢，也可以避免自己在这个当中呢造下一些不必要的业，或者说是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痛苦了。这方面实际上我们这个对境应该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的，或者我们相续当中烦恼很多，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修持随喜啊，对治嫉妒的这个素材应该是不缺的。因为本身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嫉妒的话，我们就会经常遇到这些能够引发我们嫉妒这样一种这个因素，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一种修法去对治，慢慢慢慢它就会成功啊，就让我们安住在一种纯粹的一种善业的一种随喜的状态当中啊，就非常好了。下面讲第三个课判呢，是善行自己之事。那么我们应该要就善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善行呢就应该善巧的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宋子的当中讲，出言当称意，意名与相关，乐意离贪嗔，柔和调适中。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一种就和别人谈话的一种方式，出言当称意啊，应该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要符合对方的心意或者根基来说话。第二呢，意名，我们再说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名这个意义啊，就很明确的表达出来，这个意名。第三个呢是语相关，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话语啊，应该和这个所表达的意义啊，就是说是这个相关的、相扣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语言。然后呢，就是讲乐意，尽量的让对方就是说欢喜，尽量让对方乐意。然后呢，离贪嗔，这个是我们谈话的一种动机，我们讲话的动机最好是离开贪心和离开嗔恨心。然后呢，就是讲柔和，当我们在宣讲这样一种这个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尽量柔和。然后呢，就是调适中，调适中呢，就说是不管是高低也好，还是多少也好，应该有个适度啊。这个方面就讲到我们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的一些一些这个应做之事或者一些善巧一些技巧吧。那么当然我们就在讲的时候呢，一个菩萨他在讲话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心，第二呢，他应该有一种智慧来摄持。有些人他讲话天生就讲得好，有些人呢就说是这个可能是先天的这些讲话的这些技巧不是很具足，但是他通过后天的训练呢，比如说他去学习一些讲话的方式啊，慢慢慢慢也有让自己的话越讲越好的这种方式。好像英国有一个国王嘛，以前就说是好像是说话经常是结结巴巴的就讲不好，然后通过系统的训练呢，最后就可以做很好的演讲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在历史上面也有这样，还是也是近代的一个国王，他 他又有这样一种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说话呢不行的，后面通过自己的努力训练，他也可以把话讲得很好。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我们说是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方面去付出啊？实际上这个是修行的一部分啊，这个是修行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是修行的一部分呢，我们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这样一种说话，尽量的吧，啊，尽量的去让自己的说话呢更加有意义，啊，更加有意义。这个方面是这个应该去注意、应该去调整的一个。那么呢，我们看宋词当中讲“出言当称意”，那么这个“称意”的意思呢，就是讲看对方的喜好，或者看对方的这样一种根基意乐啊，这样去讲话。世间上的人呢，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可以试探然后对方的一些喜好，然后呢就了知对方喜好之后呢，他就随着对方的这样一种根基啊意乐去讲，然后呢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当然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他就说是说话的时候呢，他也是要知道对方他的根基意乐啊，根基意乐方面到底是对方哪个方面有兴趣，喜欢什么东西啊，这样的话就说。然后如果是佛陀讲话的话，那佛陀当然直接有这样智慧，佛陀的这个辩智就照见对方的根基意乐，所以说呢他就会相符对方的这个根基意乐去讲话。所以说在这个记载当中，在佛经的公案记载当中，很多时候呢就是佛陀有的时候是讲一次法，有的时候是一句话就能够让弟子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出果也好，证悟阿罗汉果也好。这方面呢就是说都是这个了知了弟子的心意，他的这样一种根基意了去做。当然这么高的标准我们是做不到的，菩萨那种呢也有智慧神通也做不到。但是呢作为一个平凡的修行者来讲，作为一个准备修菩萨道的菩萨来讲，这个方面还是多应该观察，多应该注意它里面有一些技巧。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通过试探，通过这询问了知了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喜好之后呢，了知了对方的根基之后呢，也是可以通过相合对方心意的方式去出言以真呢就在菩萨的这个说话过程当中呢引让对方呢就去向于这样一种真正的正道当中，引向于正确的这样一种方向，就是说出言当称意了。然后当然就是说我们说世界上的人他也有一些很会说话的人，很善于察言观色，那么菩萨会不会这样呢？会不会变成一种好像是喜欢察言观色啊，喜欢就是说跟随不同人的喜好来说一些话？当然就是说从表象上来看呢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发心不一样嘛，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本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世界上的人呢，他就说是这些巧言令色啊，或者说一些这样一种好话，说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话，他带一些自私的目的。但是菩萨呢，他就是在讲话的时候呢，他是以慈悲心，他通过菩提心这样一种引发，然后呢去和别人讲话。所以说他的这个发心不一样，他是为了让利益对方，他是为了利益众生去讲话。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讲话呢就说是这个相合对方心意去讲话呢，他就完全是一种利他的思想去做的，所以说也是能够让对方安住在这个善道当中，有必要去讲话，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意明意明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意义要明确。比如说呢这个为什么要意明呢？因为就是说有些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没有什么目的，也没什么目的，或者说他意义不明，随便瞎扯，随便这个闲聊，或者在讲话的时候他的意义非常不明确的，这个方面呢就没必要。所以说我们要如果要说话的话，一定要就把他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意义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这个让这个意义很明确。只有意义明确之后呢，你的谈话可能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他的这个谈话不一定有什么样一种重大的意义。所以说此处就讲意明。然后第三呢，语相关。语相关呢就是说我们所谈的话尽量和这个意义去这个连贯和这个意义呢相扣，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或者我们在讲一些理证啊，讲一些校正啊，或者讲一些比喻啊，讲一些公案啊等等，尽量的和这样一种意义完全相合，它这个顺序相关，这样去做的话，就是说自己讲话的时候它能够起到它语言的这个作用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讲佛法呢就是说这个说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应该把它这个意义明确明确，别人听了之后呢就知道这个宋词我这句话 他所讲到的表达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所讲的这些语言呢，尽量和他的这个意义，以这个意义为中心，然后出发去讲，所讲的公案和这个也有关系，所讲的这个比喻和这个有关系，所讲的理证啊推理和这个有关系，像这样的话啊，菩萨所讲的话呢，就能够真实的立住。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乐意，啊，乐意呢，在讲话的时候让对方，让听话的人，对听讲的人呢，非常非常的乐意，这个也很重要了，啊，很重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有些人会讲话的人呢，讲完之后呢，对方很高兴的。有些人如果不会讲话的人讲完之后呢，对方就说是很不高兴的，这个也有。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是前世的因缘呢，本身如果和对方他有一种前世的业缘呢，讲什么话对方可能都不一定高兴。还有和这个怨敌讲话呢，怎么讲可能对方是不满意的。这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呢，就说是可能是确实是说话的技巧方面可能是不是很完备，所以说讲完之后呢让对方不愿意的，这个也有。当然此处呢，我们就说尽量的让对方愿意啊，尽量的让对方愿意，这个是在做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可能每一个菩萨他都有缺陷，但有缺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一个尽量好，有带有这个目的去讲这个话的话啊，带一种尽量让对方愿意的这样一种目的去讲这个话，可能要好一些。然后呢，是离贪嗔，在讲话的时候呢，如果带了贪心啊，带了嗔心去讲，有的时候就会变成绮语。或者说讲了这样的话呢，因为有贪有嗔的缘故，它就会变成罪业啊。因此说呢，我们在讲话的尽量的以慈悲心，以慈爱心去讲话，或者以这个利益众生的动机，或者以修法的动机啊，去就是说讲话，不管是和对方讲话也好，或者说自己讲法也好，尽量的离开这个贪心和嗔心。所以这个离贪嗔是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动机和意乐。然后是柔和。如果在讲话的时候呢，不要太就是说经常有些粗语啊，或有些很僵硬啊等等等等，尽量讲这个柔和的语言。那么就会有很多菩萨，很多这样一种修行者因为内心当中的这个心本身很柔和，然后呢所讲的话呢也是很柔和只要听过这些菩萨讲话的人都觉得非常舒适非常就是说令人满意的，这样也有。所以说这个说话呢柔和，当然有一些菩萨有必要通过一些这个粗暴的语言去调化众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另当别论。但是从一般的情况，从普遍的情况来讲，一般的众生都喜欢听柔和语没有一个众生想听这些粗暴语或者粗口啊等等粗话啊等等都不喜欢听的。所以如果能够柔和的讲话他的也能够影响对方的心，也能够利益众生。然后呢调适中，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它必须要适中。那么这个适中有很多种，上次讲集当中也讲很多种，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高低适中，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呢声音太高了，太高了之后呢就震耳朵也不行，或者是太高了就像在就是发脾气一样，或者太高了就好像是在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呐喊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太高的话就没必要。然后呢就是说太低了呢别人可能听不到你讲了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像这样的话也浪费了时间，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这个事情呢可能没有讲好，这个方面就没必要。说太低了也不行，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高低要适中。还有呢快慢要适中，快慢适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特别特别快别人都没办法反应过来，这个太快了也不行，而太慢了呢也不行，就这样的。如果太慢的话，可能你要表达的意思呢是正常的速度两分钟表达完，如果太慢的话可能要十分钟，像这样实际上也是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快慢呢要适中，还有呢多少要适中。在讲话的时候如果都全都是长篇大论，像这样讲的太多了可能也没有必要，然后呢太少了也可能表达不清楚，所以说呢尽量呢要多少要适中多少要适中。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前面分析，有一些前世的人他有一些善业的人，他在说话的这些方式上面他很善巧了，天生就有这个福报的显现，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基本上不需要学习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说是如果说没有这些先天的优势的，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在讲话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那方面的缺陷， 那么这个呢，就是只有当我们去改正，那么就是说是去调整。调整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心态上要调整，调整好。第二个呢，就是讲智慧。如果一个人他慢慢具足了智慧之后呢，他也会懂得怎么去控制，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多少问题啊，他的高低啊，他的急缓的问题啊等等，这方面他慢慢就可以有一种掌控的能力了。所以要必须要自己首先具足这个智慧，有了智慧之后呢，他这个语言他就会变成这个他的一个绳索嘛，在中观庄严论著当中讲这个语言呢名词啊，它就是一个绳索一样，这个绳索你怎么用都行啊，你要用它去捆东西啊，你要用它去捆这个捆那个，怎么样你要用逃生也可以。所以绳子呢，就是说看你怎么去用它都行。那么这个语言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了智慧了，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发心，有了智慧的，那么这个语言呢也是随便你可以使用，怎么样去这个方面使用，那个方面使用，怎么使用呢，它都有一个适度的量。这个方面就是讲，一方面我们要注重这个，尽量注重这个说话的技巧啊，一方面也要努力的去这样一种这个提高自己的智慧，提高自己的这个善心就非常好。当然就如果实在我们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说话的技巧的方面都不是就是通过努力了也不是改善的很明显的话，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是一般的人他可以做到的，就尽量真诚尽量的真诚，尽量的真诚，虽然你可能讲话的时候讲的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是你可能在讲话的时候很多缺陷，但是呢你有一个真诚的心通过真诚的心去讲话的话，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其他的都做不到的话，尽量做到真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颂词呢，眼见有情时，成此而视之，念我一与彼，乃能成佛道。那么前面是语言方面的，那么这个方面是讲我们的内心或者我们的眼我们的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这个心怎么做。那么就是说这个两个颂词合起来就是讲身与意怎么样善行自己的身与意。那么因为就是说第一个颂词讲到了语言它语言方面呢就是说是主要侧重的。然后呢第二个颂词当中呢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比如眼见有情，这个眼是身体一部分。眼见有情是成此而视之，这个是我们的身体应该善行之事。念我一语彼来成佛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应作之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我们看颂词的字面意思的，眼见有情是当我们看到有情的时候，应该以这样一种慈悲的眼光通过这样一种慈爱的真挚的或者真诚的或者这样慈爱的眼光看到对方，看到众生。念我一语彼，内心当中应该做意呢，将来我依靠这个众生我才能够成就佛道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对他们慈爱那么就是说此处说眼见有情是成此而视之，我们看到有情的眼光应该柔和应该带一种慈爱心，就好像母亲看自己的儿女一样，母亲看自己儿女的眼光她都是非常非常的慈爱的都是一种慈爱的眼光。所以说呢，她这个儿女她在这个母亲的慈爱的眼光当中被注视，然后在这样的眼光当中生活呢，对她的这样一种心灵，对她的成长实际上都是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如果众生在菩萨的这样慈爱的眼光的注视之下这样去成长呢，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也是有帮助。所以说呢，一般一方面讲呢，菩萨看到其他的众生或者说一个上师看到这个弟子，这些方面呢它实际上也是属于一个细节，或者说对我们菩萨对这个我们修菩萨道的菩萨来讲，但有些是真正的菩萨，有些是准菩萨，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些菩萨来讲的话，这些呢也应该注意。因为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些眼神看众生的方式这些眼神有些时候呢都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去影响对方，可以感动对方，可以影响对方，或者至少呢以这样一种慈爱的眼光看到对方的话，至少他会认为你是善意的如果你凶巴巴的看或者瞟着对方看瞪着对方看俯瞰众生怎么怎么样翻白眼呢，这个翻的就说是这个众生看到之后呢就知道你可能是这个对他呢不是特别好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会给你保持一段距离。所以说对于菩萨自己修行来讲呢也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那如果对于利他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众生就会远离菩萨，就没有办法，就是说从身体的距离上面他也远离你，从心的距离上他也远离你。所以说菩萨他是利众生为这样一种这个目标的一个修行者嘛。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要尽量的让众生靠近菩萨，靠近了菩萨，菩萨才能利益利益众生。然后如果就众生都离你而远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说哦，他的业力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也许是我们自己，如果说是这个该就说是发的慈善心也发了，我们该就说诚慈而看众生也看了，我们说话的方式也很注意了，全部都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让对方还是如果还是对你保持距离的话，那可能是两二者之间的因缘的的确确的还没有成熟，这个倒是可以这样分析。然后如果自己平时都是凶巴巴的看众生，然后就是说众生远离你的时候，你还是说这个众生的业力重的话，那可能就说不过去了就是这个方面说不过去。所以说我们就说众生我们要菩萨要利益众生，他也是首先把众生拉到身边。所以说我们说在四摄法当中他就有这些关系的。为什么要第一个是布施摄，为什么要爱与摄，这个方面都有关系的。那么通过布施然后拉近和众生的关系。然后通过爱与当然爱与它有很比较这个广泛的意思，也有比较的可以说是这个专指方面。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爱语呢，比如说前面第一个颂词当中讲到的这些当称意啊、印名与相关啊、乐意、离贪正热和调适中，这方面都可以包括在爱语当中。那么如果你的语言很善巧，你的语言能够让众生欢喜，他就愿意听你讲什么如果慢慢引向佛法呢，他也愿意听你讲佛法，就是这样的，他不会有一种反感，他因为喜欢你听你讲话被你感染的被你摄受了，他就有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从菩萨道角度来讲，爱语就是讲这些，就是讲这个六度的修法了。那不管怎么样了，像这都是需要通过这些善巧方式去利益众生的。所以我们看众生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就是说看众生的时候能够诚实而视，诚实而视呢主要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第三句第四句，我们如果内心当中想到这个众生对我是很大的帮助的，我依靠这个众生才能够成就佛道。为什么我依靠众生才能成佛道呢？因为发心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才能才成为菩提心？他说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所以说发心为利他是为了利他人。如果没有众生，没有这个张三，没有李四，没有你在街上碰到的这个人，没有你在电梯里碰到这个人，没有这些众生，那么谁让你发菩提心的？所以说呢，就说这些众生呢，我们也不能够平时我们再讲这个问题，最害怕就是说是笼统的这样一切众生我都要利益他，但是呢碰到单个众生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没办法落实。关键就是说我们是从他的宏观的角度来讲一切众生都要利益，但是呢我们在落实的时候是一个一个众生，单个单个的众生，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看到每一个众生的时候呢，都想我依靠这个众生我发菩提心的，他对我有恩德，我依靠他我才能成佛，所以说呢他对我恩德，这个时候呢我的心态也变我的眼光这些方面自然就变了，眼神就变了，表情也变了，说话的方式也变了，都会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发心的是这样利益众生依靠众生的发心，那么积累资粮的时候也是一样，布施度我们要布施，把东西布施给众生，没有众生布施就不成。持戒度，比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它也是依靠众生。安忍度，安忍众生给我们的伤害安忍度。精进度呢，我要就说是为了众生，然后精进的修法。然后就是禅定度呢，禅定度也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就说是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善心去修持这样一种禅定，或者修持这样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的四无量定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这个定，它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智慧度也是怎么样去辨别利益众生的方法，这些都是智慧，或一些众生的本性空性的智慧，这都是要依靠众生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些是比较直接的和众生有关，有些呢可能是不是特别直接的，间接方面呢就是说和众生有关的，这个都有所以说我们就说我是要依靠一些众生，成佛的时候呢也是要利益众生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初中后都要依靠众生才能够成就佛道，才能够怎么样。所以说这些众生都是我的殊胜的助缘，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积累资粮功德的这种恩人。 所以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的心态就会改变，心态改变之后呢，我们眼见众生的时候就可以成此而视之。所以这些如果就是我们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是能够安住这个慈悲的意乐，那我们在外在的表情当中也就会非常自然的比较长时间的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看众生。当然这个看众生只是一种表示，待人接物的时候和很多众生接触的时候，看众生的时候或者表情眼睛他的表情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很闲散很慈悲的话，那么我们在平时在看众生的时候，在和众生接触的时候交往的时候呢，他都能够处处的以众生利益为重，这个地方主要是以众生利益为重，以利益对方而重。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看众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很慈善的很慈悲的去看对方，那么这个东西你很慈善的慈悲的去看对方，那对方就说是看到你这样要温和的看到他的，他也会对你表示一种善意，那么这个返回来之后呢，返回到自己心中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当然也是 会很快乐的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通过这样的慈善呢，它是一种折射嘛，折射到外面返回来之后呢，也能够帮助自己安住在这种善法的一个当中。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要要求别人先做改变，实际上我们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做改变，如果我们自己做了改变之后呢，那么也能够去改变他人，因为毕竟我们是发了菩提心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就觉得对方都，如果对方他对我表示善意呢，我也会对他表示善意，那如果对方不对我表示善意呢，我就不对他表示善意。这个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呢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学习的是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这个地方并不只是让我们怎么去做人，怎么在社会当中去待人接物，不单单是这个意思，这个里面真正最直接的意思呢，它是对菩萨讲的，他不是对一般世界上讲，但世界上看到这个颂词也会有帮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最直接的对象是菩萨，是菩萨就应该以菩萨的标准来做衡量。所以说我们既然是个菩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更主动的通过更亲近的更慈善的更主动的方式去接近众生。那众生如果看到我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漠然呢，怎么样，我们自己要主动成慈而视之，我们要通过慈悲的眼光去看众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慈爱的眼光看众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去影响其他人了。否则如果自己都不改变，等到别人来改变自己，我们就看呢，这整个世界当中有多少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多少修行者，我们要等待对方改变，环境改变我们再改变，那就不行。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通过我们的改变尽量来影响这样其他的这个环境当中的人，首先是一个两个，然后是然后是一群，然后是一些众生。那这个方面我们慢慢这样改变自己呢，最后可能通过发愿，就像阿弥陀佛他可以最后可以成就一个这么广大这么清净的这个国土，在他的国土里面的人都是被他影响的人。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去这个，首先我们自己的改变呢，我们慢慢也能够像阿弥陀佛一样影响到所有的众生，要这样的。首先我们第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一堂就是把你同你你不赞能把学讲去干了去把弄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